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中国的著名的指挥家林大业先生，欢迎林先生。
大家好，我是林大业，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西雅图跟大家聊天。
那林大业先生呢，是1980年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音乐世家，他是现任是广州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他也是第六届乔治索尔蒂国际指挥大赛的冠军得主。这次来到西雅图呢，他是在2月11日在西雅图的 Benaroya Hall，参加西雅图交响乐团以及西雅图国乐团联合举办的庆祝亚洲的大型音乐会，他在这场音乐会上担任指挥。那么，林先生，您来到西雅图，这次的收获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有一个事情我稍微更正一下，因为可能这个资料相对来讲没有及时更新。现在呢，我是这个深圳交响乐团的这个音乐总监，然后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副教授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这次来到西雅图呢，非常非常开心。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呢，第一跟这个西雅图最这个优秀的西雅图交响乐团，以及我们当地的西雅图的这个华乐团，各位音乐家一起同台演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难忘的这个回忆。
我呢，2月11日也在现场观赏了由林大业先生指挥的这场音乐盛典。在这个场上啊，那个林先生的气场非常的大。我感觉就是林先生有着丰富的指挥的经验。那您年纪这么轻，然后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的一些经历，因为我听说您也是在德国留学，然后得了很多很多的国际的大奖。
谢谢啊，谢谢这个小袁对我这么高的这个评价。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呢，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从中国走出来的音乐家呢，逐渐的开始就是说展露在这个国际上的舞台。这个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本身也是一个中国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然后呢，能够涌现出我们这一代的音乐家。我呢，从小应该是学习音乐。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所以呢，从小受到了良好的这个音乐教育。后来呢，这个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专业学习指挥专业。然后呢，毕业之后就去了德国留学。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确实是接触了这个世界最顶尖级的这个古典音乐方面的这种熏陶，所以呢，受益非常非常之大。从留学回来之后呢，我又回到了这个中国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中国也非常包容性是非常强的。另外呢，在这个乐团的发展上，他们正好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我也等于说是在很多的这个前辈的音乐家的这个帮助支持下，能够有这些成就。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离不开这些前辈以及整个大环境对于我的这种支持。谢谢。
您得过很多名师的指导，那15岁就得过上海中央音乐学院著名指挥教育家徐新先生的指导，那后来呢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得到著名指挥家张国勇先生的指导，后来还入选参加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在上海举办的指挥大师班，所以呢，很多名师都先后指导过您，也许名师出高徒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名师对您的影响？
好的，的确像您说的，就是在我的这个职业成长道路当中啊，的确是接受了很多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教育家给我的这个支持。首先呢，就是说我的启蒙老师徐新先生啊，很遗憾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年轻指挥，我只能算是其中之一。那么徐新先生呢，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指挥教育家啊，他这个无论是在这个音乐本身，还有从做人方面，都给予了我们非常非常这个正面的榜样。所以说呢，这个徐新先生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这个是最伟大的。另外呢，然后后来我到了大学，跟从中国著名的指挥家教育家张国勇先生。那么张国勇先生呢，至今还仍活跃在中国的这个舞台上，遍布并且这个活跃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他呢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所以呢我们在大学期间呢有幸跟随他学习了很多的关于古典音乐的经验，甚至在很多的这个乐团的管理上，各个方面一个大的范围内都学习了很多。另外呢，我还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呢，就是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这个中国爱乐乐团的总监，上海交响乐团的总监，广州交响乐团的总监于龙先生。那么于龙先生，我们平常这个在国内戏称了他应该就现在来讲是中国音乐界的教父级的人物。对他呢，对我的这种支持和扶持是非常非常大的。坦率地说，在我刚刚从就是说国外留学回来的时候，还是以一个学生身份，但是呢就得到了这个于龙先生鼎力的支持和信任。这点来讲的话，对于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对，
太棒了。那我们知道您在德国留学过，那么这段留学经历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在德国留学呢，对于我来讲，职业生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德国是古典音乐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几乎是德奥音乐是整个古典音乐的这个发祥地啊，这个毋庸置疑。然后呢，我又是在柏林学习，那么柏林这个城市呢是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职业乐团，然后是顶尖级的，比方说柏林爱乐乐团啊，比方说柏林国家歌剧院等等，这些都是就是在世界最顶级的交响乐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之中呢，我们就是说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最顶级音乐的这种带来的这种魅力。所以说我经常也跟现在的这个比我年轻的指挥家去建议，我说你们一定要去德国去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哪怕就是去听一场音乐会，哪怕就是去享受一下那样的生活，对于你的这个职业生涯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看到您就是先后在国外指挥过，包括英国皇家爱乐乐团，还有这次西雅图交响乐团等等，那么跟很多中外的大型的乐团合作过。那您是怎么做到的，能够指挥那个著名的就是国际上著名的乐团的？
的确如此。就是作为我这个年龄的指挥呢，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因为已经在跟这个诸多的国际大团优秀的这个交响乐团有过合作。那么呢，这个我刚才说了，首先得益于我受到良好的这个音乐教育，并且呢在这个于龙先生的这个鼎力支持下呢，这个都是脱离不开的。然后同时还有就是说，我在2012年的这个德国索尔蒂国际指挥比赛上拿了第一名，这个呢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笔。所以基于这些条件呢，我才能够有这些机会，能够跟这个各国的这个优秀的乐团合作。那么这里面也包括俄罗斯的乐团，加拿大的乐团，然后欧洲的乐团也比较居多，比方说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尼乐团，然后西班牙的卡斯蒂利昂乐团，德国的这个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等等等等。
那刚刚您也提到，就是您曾经荣获乔治索尔蒂国际指挥大赛的冠军，那么这也是从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参赛 参赛的指挥家当中获得的第一名，而且呢，当时您只有32岁，也是成为摘取这项冠军的首位中国人。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盛况？
好的，关于比赛呢，那的确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因为在这个指挥比赛领域里面，这个乔治索尔蒂国际指挥比赛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赛事之一。然后呢，这个也是吸引了每一届的这个比赛都吸引了非常多的来自于全世界的优秀的这个青年指挥家，他的这个选拔机制各方面也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现在呢回忆起来应该是都是美好的经历，但是的确在当时在准备这个比赛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的这个比赛的赛制非常非常严格，所要准备的这个准备的乐曲非常非常的复杂并且繁多啊，然后你要考虑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那个时候呢包括在语言的方面，包括在乐队的经验的方面都没有现在那么丰富，所以呢我们只能是靠大量的时间去积累，去消化啊，然后才进入到这个决赛当中。但是呢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得益于我这个比较早的回国，然后在乐团工作，也是吸取了大量的工作经验，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包括在指挥比赛当中，评委也曾经给予过这样的评论，就是说我在这个乐队工作经验方面明显的能够有非常突出的优势，这个是要感谢国内的乐团，还有我这个整个的这种比较早就能够进入到乐团工作去进行实践的这样一种经历。对，
当时决赛音乐会结束之后，当晚合作的乐团首席特意找到您并表示祝贺，他还说您是索尔蒂国际指挥大赛举办这么多年以来少有的乐团和评委共同认可的指挥家。当时您还说这个比赛激烈的程度可以用残酷两个字来形容，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竞争激烈到一个残酷的程度呢？
好的，我先说正如你所说，就是说在这个比赛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晚宴当中呢，他们的乐团首席专门找到我，因为乐团的首席也是评委之一，然后呢他很激动并且很开心的去跟我讲述，因为我参加的是第六届，之前的几届他也同样参与其中。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乐团和评委之间的一些分歧，有些认为就是说评委给打出了最高分，但是乐团另有其他的这种想法，然后呢有的时候乐团最受欢迎的这个指挥呢在评委心目中并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然后呢他很兴奋的就告诉我，他说这次的话无论是乐团的演奏家、音乐家、被指挥的这个人和就是说在欣赏的人都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所以说这次的这个第一名是毫无争议的，这个呢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但是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是得益于就是说之前有丰富的这个工作经验，能够很好的去这个跟这个音乐家沟通啊，能够表达出我们所想要的东西。这一点来讲的话，也是得益于在国内这个乐团工作的这样宝贵经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残酷性，的确是这样，因为索尔蒂比赛呢。是这个国际指挥比赛当中这个分量最重要的这个最重的比赛之一，然后呢它的这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坦率地说我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就获得了第一名，而是其实在之前都有过参与啊，因为它的这个赛制是这样子，就是说虽然是有到每年都有400-500人从全世界各地寄它的这个音乐的录像带，然后进行第一次的这个初选，然后呢其实这个本身就是最残酷的，因为无论是400也好500人也好，真正能够进到德国参加这个最后三轮的比赛的人只有24位到26位这个选手，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能够到 德国这个实际指挥乐团参加比赛，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指挥家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在我印象中，我是报名参加过第三届、第四届的指挥比赛，这个呢都是就是在第一轮选拔赛当中就失败了，就是没有进入到这个真正能够去这个最后三轮的这个比赛。所以呢坦率的说，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因为包括年龄各个方面这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那么我抱着这个最后一搏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最后一次参加。因为他这个比赛呢，虽然你并没有一开始并没有选上，但是呢他还是会给予你，每一次都会给予你很积极的一种态度，并且鼓励你再去参加。所以说呢，最后一次我在他们的这个鼓励下又最后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入选。那么在400多我印象中好像是440位这个全世界的选手当中选择了24位，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24位青年指挥家来到法兰克福，真正的参加最后的这个三轮的决赛阶段，所以说是非常残酷的，
那我们知道您多次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参加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音乐会，那么也连续多年指挥广州交响乐团的广州新年音乐会，也多次赴国外演出，获得非常大的成功。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些参加这些音乐会的指挥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的确是，我觉得这个难忘的故事非常非常多，这个要真的是这个要讲好几天都讲不完。那么我讲几个比较特定的这个就其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吧。那么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0年，我刚刚从德国以学生身份毕业以后回到国内，然后呢就是碰见了这个我的这个等于说是在职业生涯上这个领路人，就是于龙先生。那个时候呢他担任中国爱乐乐团的这个音乐总监，然后呢很不可思议的是，通过一个并不长的这样的一个会面，然后一个交谈，然后呢于龙先生就决定给我一场非常重要的音乐会。那个是在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跟这个中国爱乐乐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爱乐乐团现在是中国最优秀的交响乐团，那么跟这样的一个乐团啊，就在他并没有就是说看过我指挥的情况下就给我这么重要的机会，并且呢那场音乐会是跟国际最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这个Midori 一起合作啊。这对于任何一个不光是中国，哪怕全世界来讲，青年指挥都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奖赏或者是鼓励或者是一个梦想当中的一个机会。对，然后呢我就是通过跟于龙先生的简短的谈话，他就能给予我这样的机会，就说明我觉得他对年轻指挥的这个支持力度之大，以及他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音乐的这种传承抱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一点来讲的话，的确是于龙先生非常有远见卓识。对，那么那场音乐会呢非常的成功，也基本上奠定了我在这个指挥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后面的一帆风顺，起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
好，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就是我们知道您在这一次的就是庆祝亚洲的大型交响音乐会上面，您创作的一个乐曲得了第一名是吗？
是的，我这次非常荣幸拿到了这个奖。昨天在音乐会的当天，交响乐团和我的 sponsor Yoshi 和 Naomi 跟我讲，他说这个比赛呢一共收到了5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交响乐作品，然后第一轮呢选出了7部交响乐，然后呢最后再从这7部里面选出了1部作为获奖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幸运的，对我来说。而且在对于年轻作曲家来说，首先它是一个交响乐，纯粹交响乐的比赛，其次呢它是由职业的乐团来去承担演奏， 还有就是他最后获奖者只有一个人，而不是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这种，我觉得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我呢是今年25岁，从小学习音乐，在北京也生在北京，然后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一直到本科，现在研究生，今年毕业，一直是作曲专业。这个奖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
啊，李伯禅啊，那么，您现在在什么单位？
我现在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作曲系的研究生三年级。
哇哦，你还是学生啊，哦，太棒了。那这次您来参加这次那个就是庆祝亚洲的音乐会，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西部，第一次来西雅图。首先，我觉得这里的人文环境跟艺术氛围都极其的浓厚，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适合艺术家在这里发展。这是第二呢，通过这两次西雅图交响乐团的排练，我觉得职业乐团对待音乐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且。在林指挥的这几次高效的短时间的排练下，我觉得音乐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您创作这个曲子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您看到自己的创作的乐曲在这么一个大型的音乐会上被中外的交响乐团联合演奏出来，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个曲子呢，我是从2015年开始写，写完之后呢，其实是在看到这个比赛的章程之后，又重新把这个作品拿出来，进行了一番调整跟修改，所以这个曲子可以说贯穿了我整个研究生的这个生涯学习时代。sorry，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您在现场听到自己创作的乐曲被中外的两个乐团演奏出来，在这么盛大的音乐会上演奏出来，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非常激动，因为这个是就是这次是纯粹的交响乐团，没有中乐团，是上半场纯交响乐团的演奏，也是第一次我的交响乐作品在美国的职业乐团的相当于音乐季中吧上演，所以我其实是非常的兴奋的这个状态，尤其是这几天在贝纳罗亚排练，看到这个音乐厅和这儿的艺术氛围那么的隆重，我也其实挺感到自豪的。然后在美国的职业乐团里能有这么一场关于亚洲文化跟亚洲音乐的主题音乐会，我觉得也是对西方世界了解亚洲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恭喜你啊。那我们继续找那个林指挥。
好，
那林大业指挥，这次您来到西雅图，在那个庆祝亚洲这个大型的中西合璧的那个新年的音乐会上面担任指挥，然后您也谈一谈您的心情，就是这几天在美国的心情。
虽然就是说我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指挥优秀乐团的经历，但是呢到美国还真是第一次，我这是第一次到美国，然后呢我这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在西雅图。对，因为很早之前对这个西雅图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从电影方面还是从其他的各个媒体方面，对这个充满魅力的一个城市都非常非常向往，所以说呢我很开心，这个第一次的美国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西雅图。然后呢在这个短短的这几天呢当中呢，我首先对这个城市已经非常非常的着迷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觉得我很开心，并且很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很自豪能够成为这样一场特殊的音乐会中的这个一部分，因为这场音乐会呢主旨是宣扬这个亚洲文化，这一点就本身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然后在这场这个音乐会当中，我们中国人的作品，然后中国音乐家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的比重占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个比重，这也是令国人这个感到自豪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乐团违约的这个青年作曲家李伯禅的这个作品是非常让我这个我呢担任了他的这个世界首演啊，这个也是这个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的作品已经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么年轻的作曲家能够有这么成熟的作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从这个乐团角度上讲啊，乐团的这种高度的职业化也给我很深刻的这种这个印象。另外呢还有一点特殊，就是说我们最后啊，最后这个音乐会的最后，我们是这个西雅图交响乐团和西雅图的华乐团同台演出，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啊，在我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两个乐团完全的在一个这个 half and half 的在一个舞台上演奏。那这一点呢，我觉得西雅图做到了，说明他们首先这个证明了他们对于亚洲文化的重视和尊重。这一点来讲的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开心啊！我也不像乐团，无论是西雅图交响乐团还是华乐团，都表示了对他们的感谢，以及在西雅图这个非常开心。我也非常愿意在未来随时都能够回到西雅图跟他们继续合作。
您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坦率地说，就是作为指挥这一个职业生涯来讲的话，我只是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在未来当中，能够首先把国内自己的乐团能够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提升，把他们逐渐的更多的带入到全世界的这个各个舞台，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另外呢，作为我个人的规划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游走于全世界优秀的乐团，这是每一个指挥家的梦想。
谢谢林大业指挥做客我们的节目，祝您在接下去的行程当中一路平安，然后欢迎再次回到西雅图。
好，谢谢大家。那么在临结束前，我想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西雅图的全体华人，以及关注热爱支持中国文化的所有的西雅图的市民，谢谢你们。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 425-453-2828。
嗯，那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西雅图国乐团的创始人也是音乐总监团长张文龙先生 Warren 参加我们的节目。那 Warren 首先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恭喜你们的演出圆满的成功。这一次演出您有什么感想吗？
也是这我最大的感想，当然首先是感谢社区各界的人士哈，对这次音乐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啊。这次演出非常特别，又是非常大型的中西合璧的这个音乐会，是有史以来的，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我们中国国内或者世界各地都是首次，就是把中国的民族乐团和西方的交响乐团合在一起，在台上同时出现，好，在舞台上演奏，特别是演奏我们中国的乐曲，所以我觉得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这一次能够把大家能够合起来，对吧？作为一个创举吧。所以首先我也再次感谢各界人士的就是大家了，大力支持，是我这个多年来的梦想，梦想成真啊。把这个中国民族音乐给推向推广到美国的主流社会，这是非常激动的一件兴奋的事情。
这次那个庆祝亚洲的音乐会，那么西雅图国乐团作为主要的一个演出的单位，跟西雅图交响乐团共同表演，就是在那个 Band Royal Hall 这样2400人的那个座位的，就是特别大的音乐厅里面举行，对您来说，也对这个西雅图国乐团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首先，就像我刚才讲，这是意义非常重大，是中西合璧音乐会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创举，就是把中国民族音乐跟西方的交响乐团合在一起，同时在舞台上展现对我们中国的优秀的文化，或者是音乐和艺术啊，能够展现在观众面前，因为大家都很激动，是吧？而且这次演奏出乎意料，就非常的成功，所以是非常这个庆贺。
你们西雅图国乐团在这次演出当中演出了多少个曲目？
我们总共是这样，就是为了展现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这次我特地安排了就是演奏这个莫扎特的这个小夜曲。这首曲目大家都非常熟悉，都是非常了解，是一首西方的这个弦乐四重奏乐曲。那由我们中国民族乐团来演奏这个乐曲，主要是展现给西方的这个音乐界人士，说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乐器啊，不但演奏我们中国本身的这个国乐，而且还能够演奏西方的这个音乐，而且通过这次西雅图交响乐团同时演奏这个莫扎特小乐曲，再加上我们中国民族音乐这个乐器啊，演奏这个莫扎特小乐曲，就给这个观众啊，会展现出一个不同的感觉。就主要展现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这个多元化，跟这个它演奏的这个形式，也不单是局限于我们演奏中国的民族音乐，而且还能演奏西方的这个音乐。那然后在最后的结尾啊，我们演奏了就是中国电影这个联奏曲，是由这个上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教授，也是中国国家一级这个作曲家这个杜小谷的这个作品。中国电影联奏曲有六个电影主题曲，把它就是联系在一起，再通过这个民族音乐跟这个西方交响乐的这个形式来展现给这个观众，那更加能够突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这个独特性，而且这个就何其能够给这个观众啊，就体现出我们中国民族音乐跟西方的这个交响乐团完全能够就是大家在就同时这个展现出这个这么伟很好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独特性跟大的这个创
意。您刚刚提到就是西雅图国乐团也通过这次演出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那么 这样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话，就是以后会给国乐团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是的，是的，因为这次机场就在 Bandit Royal Hall， 它总共这个座位将近有2500到3000位。好，那据大家这个 King County 这个 Onsite 这个 Reviewer 这个人，这个美国人士，这个音乐界评论家告诉我们，大概上次演出啊，总共来了大约2300个这个观众。那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就是一个观众的这个数目，而且这个影响会非常大。而且通过这次演出啊，对吧？特别是美国的观众对中国音乐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而且我相信在未来哈，有更多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会参与到我们这个民族乐团中来，大家一起来欣赏跟这个享受的中国音乐的美妙，它的这个独特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而且我收到了很多的这个邮件啊跟电话，就是对这次音乐会啊，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印象。
嗯，太棒了，恭喜您。那么忘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创办这个西雅图国乐团的一些经历，就是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要说这个创办这个国乐团的经历哈，这个也是非常就是很大的这个时间，就经过了很多这个时间的一个培训哈。但我们刚开始，我们从1984年就开始了，在当时我是在这个康尼西这个。在这个艺术学院这个任教，这个中国民族音乐，当时我们开始只有9位这个演奏这个国乐的这个演奏家，当然大家都是业余的。那我当刚从这个上海民族乐团过来，就是当时就是在我这里演奏中国音乐还是很少，就是当然已经有普遍的这个广东音乐很多啊，这里有一个乐艺社。在中国，可是真正从这个民族音乐这个演奏形式来说，当时还是很缺乏这方面。那正好我就在 college 这个那边上课嘛，就是接触了一些美国那个界的音乐这个界的人士，包括对中国音乐有兴趣的一些就学生啊，特别是通过当时的这个音乐系主任，也这个 Roger Mills 也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乐团指挥啊。我跟他当时接触了，就是接下来非常好的联系的姻缘哈。对，这个当时我们成立了中国民族这个音乐这个小演奏小组，当时只有9位朋友参与。那我们在这个其中当中，我们就是演奏，包括这个演讲宣传，不断的就是宣传中国音乐，在各个场合，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哈，几乎每个学校都走遍了这个都。在华盛顿州啊，然后我本人来说，跟这个罗杰·尼尔森，我们在全美国巡回演出，就当时是得到了就非常大的反响啊。而且我们在每一年的从1984年一直到1990年，我们当时就是每一年的世界音乐这个加比赛，我们这个中国音乐都是得了第1名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机遇。所以通过这些演奏跟演讲，而且到各个学校中去的就宣传，就是我们的国乐团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我们不但是有大人，还有很多小孩，不但是有很多中国的这个朋友，这个中国朋友我们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这个大陆啊，不管你从哪里来，都非常欢迎，只要他热爱我们的国乐，热爱中国音乐。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美国朋友也参与这个我们国乐团的一个练习跟演奏，不包括这个音乐会的表演，对，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人员的这个支持，好，来参与，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对吧？就是一个音乐这个一个大家庭啊，希望大家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中国的音乐啊，能够更广泛的推广到美国的这个社会。
我知道你们创办以来几乎每一年都会举办一场演出，是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我们去年刚举办这个我们乐团第33周年的这个东西合璧音乐会，在也是在丹丹老友好，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跟这影响都非常非常好。
现在你们国乐团有 是什么样的规模？
现在我们国乐团总共加上我们这个一些大提琴的，就是有立正老师的大提乐也参与我们这个西雅图国乐团，所以我们现在总共加起来团员一共有56位这个团员，所以这个从9位到这50位这个演奏成员来说，而且现在人员会越来越壮大，所以我们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根据您的简历啊，您就是曾经获得过华盛顿州州长的艺术奖，您能讲一讲您在就是这方面的成就吗？
这个华盛顿州是我州长的艺术奖号，这个是他们从1986年这个建立来啊，我是头一位，就是在华人啊，就有华人这个得到的政府的这个州长这个艺术奖，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就是那个值得，就是我们这个庆贺的，是因为在这个当中哈，因为经过多年的这个我们宣传活跃跟演奏形式啊，就得到很多美国的艺术家的认可，所以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各方面的推荐哈。他们一致就推荐在2005年，就是华盛顿州的州长艺术奖，就是他们推荐我，就很荣幸的那个得到这个荣誉。
恭喜您。那我们知道您是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但是您的国乐团几乎各种中国音乐的乐器都有，您是怎么做到的？
为这个国乐团的这个专业人士啊，包括我们有笛子演奏家，还有我们琵琶啊，那个古筝、扬琴演奏家赵步云是我太太啊，她在任教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国乐的演奏。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教学跟演奏，所以很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喜欢中国民族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不但给这学生创造这个学习国乐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每一年有大大小小的演奏，就充分就是发挥他们学生的这个作用，那个让他们在实践当中学习跟发扬光大，这个。
太好了。那为了就是今年2月11日的这场音乐会，你们做了怎样的准备？特别是跟那个西雅图交响乐团同台演出，跟他们合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是，其实我们这次演出啊，虽然在2月10日演出，只是演奏一场大型的这个音乐会，可是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我们其实已经准备了将近1年了，从去年就开始准备，这个从去年4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从这个音乐的作曲完了，有包括就是教学每一个学生啊，练习包括排练，还有做各方面的宣传，也做乐器对吧？作曲完以后，我们就还要有些不适合我们乐团，我们自己还要进行一定的修改，还要跟这个作曲家进行很多的探讨，这个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将近准备了将近有1年的这个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你们有跟那个西雅图交响乐团联合排练吗？
其实我们真正跟他们排练只有2次，也就是说在音乐会的这个前2天的星期五，音乐会是星期天，我们星期五排了1次。其实这一次因为很多西雅图交响乐团他们是属于工会，所以在排练时间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有限啊。但非常难得，我们在就星期六我们请了这个刘大业指挥家来我们国乐团这个排练场所，就是带我们一起带了1天了，整整1天，就是帮我们一起就是排练跟探讨这个对这个中国这个就是音乐会的这个演奏的形式也好，就是包括演奏的这个曲目的风格，就进去很多这个排练跟探讨活动，就整整花了对吧？这个星期六这1天，所以这才能使这个星期天的演奏啊，这个顺利的完成。得到圆满的成功。
太棒了。那这次那个林大业指挥都是你们请的吗？
不是，林大业指挥家是西雅图交响乐团请来的，因为他在就是 对吧，得了世界指挥家对吧第一等奖以后，就是西雅图交响乐团非常期望能够请他来指挥这一场的这个音乐，那个大型的音乐会。
然后还有一个作曲的比赛，也是西雅图交响乐团办的，是吧？
是的，这个作曲家对吧，叫李伯勋啊，他对吧是每一年就是说西雅图交响乐团在庆祝亚洲之夜的音乐会前面，他们都也有一次这个作曲家的比赛活动，是谁获得这一等奖，西雅图交响乐团的这个首先的这演奏曲目就是演奏他的作品，所以这次也是非常难得哈，有是有我们中国对吧这个青年作曲家这个李伯勋啊，他能获得第一等奖，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啊也非常完整，非常就是熟练，所以得到了大家也不管是演奏家也好，还有这个观众都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嗯，太棒了。嗯。那我们再次祝贺你们的演出成功，然后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听众朋友讲几句话？
没什么，对啊，我主要对啊，最后我主要是另外要特别感谢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哈，对我们的国乐团的这个大力支持哈，这个从中文电台这个成立以来，一如既往就是对我们国乐团的活动啊，给这大力支持，我们再次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啊！
好，
谢谢
小袁，谢谢张文龙团长，也在此祝贺你们。
谢谢。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思墨，此时此刻用声音与祖国连接，在新年伊始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无论海外游子与祖国相距多远，浓浓的中国情此时此刻溢满了每一个华人的心间。大年初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将共同举办西雅图华人春晚，为西雅图的华人带来最有年味儿的新年盛宴。中国声音中国年，我在西雅图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